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啊。在本期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前叶虫病的危害和防治啊。那我们先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林墨。
张老师早上好。
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已经是能感觉到一点春天的气息了，不知道悉尼那边怎么样，墨尔本有几天的气温还是比较的暖和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树啊开始这个抽新枝啊长新叶，那可能家里种了这种柑橘这类树的朋友呢，现在可能会发现树上开始有一种这个叶子卷曲的情况，是吗？张老师，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
种柑橘树呢经常会发生那个叶子卷起来，还有呢它的叶子上边呢也弯弯曲曲的，那个白的线条，像画符一样的，这是一种虫子在叶子里钻在叶子里边吃里边的肉，它一路吃一路弯曲嘛，就要形成这个线条，它呢因为它吃了到一定时间呢，它里边就化蛹了，化蛹了就会把叶子卷起来，所以呢这些现象呢就是虫子那个危害，它这个老爸老妈就是我们叫前叶虫的爸爸妈妈叫前叶蛾，另外还有一种呢前叶蝇，前叶蝇呢它主要在蔬菜上面的，有些人在种的蔬菜啊那个叶子啊它上面也会产生这种线条出来，但是比较细，就细一点。现在我们今天谈的呢就是柑橘类的树叶上面这些情况。
主要是这个前叶蛾的卵是吧，在这个树叶上造成的这种危害。
对。因为前叶蛾呢它是很小的，才几个毫米。它当然会把这卵呢产在那个就嫩梢啊，就每次它发新叶子的时候，那新的嫩叶它会在产卵产在这个上面，产在背面。这个卵呢一般两天呢它就孵化了变成了幼虫了，它通过那个把壳咬碎了穿过的壳到叶子里边去，它就这样开始生长。一般呢这个经过十几天呢它这边一路吃一路长了十几天以后它就到第四龄了，就像蚕宝宝一样的了，一龄脱皮的，到四龄的时候还是差不多了，它也长得蛮大了，它就会慢慢的不吃东西啊，会化蛹，化了蛹没两天它就咬破飞出来了。这个产卵到化蛹出来基本是20天左右，所以它那个一代的寿命很短的，就是因为寿命很短，它飞出来的新的下一代它飞出来以后呢就可以晚上啊它又可以产卵，所以它一年呢可以发生就是10代左右吧，你看一下各个地的天气暖和情况。
所以说这个前叶蛾和前叶虫一代一代的这样繁殖一直会对咱们的这个树叶产生影响对吗？
对呀、啊。
如果不进行一些处理的话，
这个、不注意呢，就会越来越严重。
嗯，那说到这个前夜蛾和前夜虫哈，它们产卵的速度也很快，这个您刚才说是几天的时间哈就可以长成这个成虫，而且一代一代繁殖的速度也很快，那我们应该来如何防治呢？
防治嘛，它这样的，要根据它生活这个特性啊，因为它喜欢呢，就把这个卵呢产在那个刚好长出来嫩叶上边了，
嗯。
柑橘呢，一年呢有好几次这个发新的叶子，啊，青松，
嗯，
所以呢，我们要阻止它产卵在上边，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要阻止它产卵。第一个，第二个呢，前叶蛾呢，它一般在那个20度、24度、30度这个范围啊，
嗯，
它是最活跃，
嗯，
啊，它繁殖最快的，
嗯。
所以呢，一般那个绝子树啊，你看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绝子树已经小芽出来了，嫩芽出来了。
嗯。
但是这嫩芽呢，也会发生，但是很少很少，有时候会发生的。所以呢，在春烧呢，就春天发的叫春烧。
嗯。
它这个危害的情况是很比较少。
比较少。嗯嗯。
一般呢，到夏天了，天气暖和了，到夏天跟秋季呢，是它高潮期，啊。所以也是危害最厉害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喷药呢，就是主要的时间呢，就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观察啊，什么时候新梢发出来了？这新梢呢，对5毫米开始，就是你看到它新嫩芽出来了，就开始喷药了。
嗯，
那喷了药以后呢，它会前叶蛾呢，其实不敢在上面产卵了。
嗯，
但是叶子在长大，长大以后呢，新的肉露出来了嘛。
嗯，
所以呢，我们要每个一个星期啊，要喷药水，连续呢喷3次。这3个星期呢出来以后呢，那个叶子也就长大了，那个叶也比较老了，所以前叶蛾呢，它就不会在上面有产卵了。
嗯，那是不是说现在这个春天啊，我们的气温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现在开始来预防是比较好的时机呢？
对呀、啊，所以呢，刚才说怎么去治喷药，
嗯，
但是呢，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春天呢，因为没有前叶虫出来，
嗯，
那就没事可以做了，
嗯，
其实呢，也是好做，
嗯
啊，
嗯，
因为防大于治，
没错、啊嗯，
因为前叶虫呢，它一个特点，刚才我说了。它呢，那个蛹啊，在叶子里孵化，等到成虫了才钻出来。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突然想到，跟它的名字挺像的啊，在叶子里面，潜在叶子里面是吧？所以叫这个前叶虫啊。
对啊。是啊。
嗯，跟它的名字很像啊。嗯。
哎。
嗯。
所以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冬天和秋天，到冬天了、啊，这段时期呢，它这个小的幼虫。或者蛹啊，它会在这个就被它害，就是已经侵害的叶子里边过冬的。
嗯，
啊，在这里边过冬，它到天气暖和它就出来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把树上那些给它已经侵害的那些树枝呢，要把它剪掉。
那咱们怎么判断呢？怎么判断这个树枝是不是被前叶虫侵害了呢？
那就很明显的，那个叶子你去看了，上面是。就画符一样的啊，像个隧道一样弯弯曲弯弯曲，像个蚯蚓在上面的、
嗯嗯、
啊，这就是很明显的，
嗯，
一看就看出来了。
那我们就要把它剪掉吗？
卷起来了，
嗯，
对呀，一个叶子卷起来了，
嗯，
因为你把它留着也没用啊，因为它已经给它危害了以后，叶子已经即使有光合作用，已经作用不是很大的。
嗯，
第二个，那个祸根等于是，因为它就在那边，等到天暖和了。它马上出来就产卵了，
嗯，
所以我们要从根上把它消除掉，就是把这些受它危害的已经，它里边有那个卵蛹，啊，那个虫蛹那个潜伏在里边的，把它吃掉，
嗯，
所以呢，所以我们要现在要重点的要去把这些摘掉，当然了，假如有药水呢，最好也喷一下。
嗯嗯嗯，
因为有些虫啊很个别的，因为我家里昨天我就发现了，
嗯，
就长在新梢有一张叶片呢、啊，上边已经叶子已经卷起来了，
嗯，
是吧？这已经给虫子咬过了，
那像喷药和这个把它的这个枝把这些叶子给剪掉，这两个选择啊，哪一个会比较好呢？还是说都可以？
都要剪，肯定要剪掉的。
要先剪掉。
先剪掉。
先
剪掉
之
后
再去喷药。
对啊。因为你这病叶你去喷了以后再剪掉，等于白喷嘛。
所以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也不用这个心慈手软啊，不舍得剪。
对对对，特别舍不得。因为这个心烧给他侵害以后啊，他就长不好了。所以给他侵害以后，假如你这个院子里面经常有这个发生，所以你这个枝树啊，就长不大了。因为它僵掉了，就不会很健康的长出枝条来。所以呢，我们要让它长得好呢，一定要经常注意，要经常检查，因为它一年发要发好几次嘛。
也
是在不知不觉中间，怎么一上面冒出新芽出来了？一看见新芽，就是马上喷药水。
所以要是经常给这个树做一些体检啊，给它观察一下是不是需要修剪了。
哎，好多有些华人种些东西啊，有些果树。你说我有时候问他们，你喷药水要施肥吗？果树还要施肥？因为他基本没这个概念。这个肥当然要，但是呢，这个喷药要经常去检查。所以像现在人也要经常
体检，
是吧？
没错，
是不是血压高啊、三高啊什么东西都要检查啊，
才能
要让它长得好，那一定要注意。
才能让这个果树健康发展啊。
鬼佬呢，他往往种了一棵结子树啊，他不吃的，对吧？他看着好看，树上挂几个果啊，黄黄的啊，那就是很开心的，他去看。但是我们对华人来说呢，我们要吃它的，对吧？
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吃到果实。
所以投入你不能惨重啊，所以我们要付出了我们关怀，经常去看它啊，看到药水药子有这个症状了，要喷，要剪掉。还有呢，到时间呢，看到新叶出来呢，要喷药水，要防止它这个发生。
所以这个施肥呀，给它检查呀，剪枝啊，剪叶呀，都是我们要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大家想这个吃它的果实的话，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待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
好的。
这位是 Jenny，Jenny 你好。
你好。好，张老师好。我想请我想请教呢。去年我种了那个合掌瓜，已经有收成了。那么现在那个叶子呢，已经有一点干枯。可是呢，它是在那个它的那个那边又长出新的苗，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旧的那些藤过来剪掉呢？
对啊，就得剪掉。让它长新的，一般的你这个剪呢已经晚一点了，至少一两个月，刚开始枯的时候把上面剪掉，下边有个半米到一米一次高度。
剪掉吗？
不剪掉，枯的就原来老的剪掉，让它长新的。
所以变成剪好之后呢，我要下什么肥料呢？
下肥。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鸡粪哦，对吧？因为土豆粉啊、鸡粪啊、牛粪啊都可以。
用鸡粪 ，OK。鸡粪是一个是颗粒的，就是把它倒挖个洞，把它倒进去是吗？
对对对。要离开的根稍微远一点啊，不要靠在那边上。
要
离开个30公分啊。不要靠在边上。
不要太靠近那个根。OK。那我想问你，还有另一个问题呢。我有一个油麦菜，现在是不是应该播种呢？
可以啊，可以播种。
现在可以播种了哈。OK， 好的。
好，
谢谢，谢谢 Jenny 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Becky 的电话。Becky 你好。
早上好。我请问一下专家，我有一棵那个李子树，
已经开花了，开得满满的了。我呢就想请问一下专家，我要什么时候开始？我主要是我想把让它那个果子大一点，长大。什么时候开始疏花还是疏果呢？就把那个花摘下来。
对，你是怎么说？李子是吧？
李子树。
哦，哦，对，好吧，知道。一般的果树呢，它施肥啊，跟那个蔬菜不一样。蔬菜以这个基生啊，以氮肥为主就可以了。现在呢，因为它要开花，它要结果，它要以磷肥跟钾肥为主了。
哦，
啊，要比例要提高了，因为磷呢。可以提让它多开花啊，开花开得好啊，钾肥可以让它今后结果呢结得更大，颜色更好更甜啊。但是呢是磷钾肥的时候呢，最好离那个盆沙一起放，因为好多假如土壤里边缺少盆，它里边的花粉啊那个脂肪就发育不好了，发育不好以后，即使开了花，蜜蜂也授粉了，它呢还是不能挂果的，因为它不能受精嘛，就像有的人不孕症一样的，他是结婚几年了都生不了孩子，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好多人就发生这个问题啊，我什么我这个种的东西花开了很多啊，就是没什么东西好结果，所以主要是这些，
它那个花。实在开的太多了，就密密麻麻，我就不想它，因为它要是结果的时候那个太多小果子在那里，就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要把那些开结的小果子把它，
你是可以这样的，因为这个梨子花更像桃树一样的开花很好看嘛，对吧？
哎，对对对，
我们一个在观赏也好看，对吧？
对， 对， 对，
你可以呢先把那个枝条长得太密的地方，比如一根枝条上面长了密密麻麻好多小的枝条，你挑那些不太好的，长得比较细的，把它剪掉，减少它的营养消耗，好了，等它瓜果了，那你看，就把它要摘掉部分，对吧？各开了一个，各开两个，去掉部分，这样呢就留部分比如说三个果的、四个果的营养集中在它一个身上，那就可以了。
那好的好的，谢谢，我今天试一下。
太长的枝还有太长的枝条啊，你把它顶上再剪掉下，不要让它结得太多，因为一个枝条很长很长的，上面结了很多果，也是要分散营养的。
哦，好的好的，
但是注意啊，就是要在钾肥要多用些啊。
钾磷硼酸。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白体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张老师啊，我们刚才是聊到了这个浅叶虫的防治的这个话题啊，您也提到了是可以在这个叶子上面啊喷一些这样的药水来杀死这个幼虫和这种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药水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要防止是很方便的了，反正那个杀虫药水都可以，连家里边装喷蟑螂的、那雷达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一喷了它就不来了，但是我们呢是要吃的，不是光是看，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药水呢一定要低毒的，不能那个毒性很强的，当然也有人推荐啊用那个杀蟑螂的药水，但是这个蟑螂药水，你去看上面这个，上面那个写明了，要long last半年啊，六个月，有的要九个月。这样呢，你现在碰了以后，半年然后就结果了，那个毒性还在。所以我建议啊，大家不要用这一类药水。因为你到办公室里面去看，它一个药水分两边放的，像这种杀蟑螂那个这个药水，叫 home defense。就保护家庭的，它是高度的，毒性比较强的，在另外一边是种花种菜的，啊，种果树的，它在这边，所以你问他用什么药水啊，他就你是种果树的、蔬菜的，他就到这一路架子上去找， 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要低毒的啊，产量少的短时期的、
嗯、
那么我们哪些比较好的药水呢？首选呢就是除虫菊。
除虫菊、啊、
因为它是有机的、
嗯、
对，
嗯，
它是天然的菊花，
嗯
啊，这种菊花呢它对虫子呢有杀死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吃了这个药，它对内部啊体内的机能呢、啊、搞乱了，
嗯，
就会死掉。
嗯，
当然它不像那个那个很毒的药水啊，碰上去马上死，
嗯，
它过两三天才死。
嗯，这个
什么好处呢？
嗯，您说。
因为这个药水啊，在阳光下呢晒了以后，它的药性会马上分解的。
嗯，
所以一般两天三天以后啊，毒性就消失了，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嗯。嗯，而且是从您说是从这个菊花中提炼出来的这样一种有机的，
对对对，
嗯，
它这是有机的。假如有机农场、
嗯，
它可以用这种药水，
嗯，
它是规定的，啊，
嗯，
还有个什么呢？可以我们选择白油之类，什么叫白油呢？就油的乳化物，啊、
油的
乳
化物，
洗洁精，
嗯，
一搞的就变白颜色了吗？
嗯，
我们就习惯的就称为叫白油。
哦、
你在那个叫 white oil，
嗯，
它主要成分有，它有两大类的，一个是植物油，一个是矿物油，
嗯，
把它乳化的，
嗯嗯，
比如说叫 eco oil，
嗯
，eco oil，
嗯嗯，
这种油呢，它是用植物油把它乳化，
嗯，
你再拿回家，按照它的比例掺水，啊，给200倍、500倍啊，它有上面有写明标。标牌写明的，
嗯，
多少比例，
嗯，
拿这个喷，
嗯，
这个喷了以后呢，它虫子就不来了，
嗯，
啊，你要连续喷三次，每个星期，
每星期喷三次是吗？
啊，每星期喷一次，
每星期喷一次，
三次，连续三次不就三个星期了？
嗯，每星期喷一次，然后连续喷三个星期。
对。
嗯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pest oil。pest oil 它是用矿物油乳化的，
嗯，
上面这两种呢，它是我们经常在做园艺啊花园里面的必备的啊、
嗯、
你去买一瓶，不管是我们是就是说便宜虫、
嗯、
其他菜虫啊蚜虫啊都可以用，
嗯
啊，
嗯，就是这两类啊，白油的这两类，一种是植物油，一种是矿物油，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做这个园艺的时候，来杀虫的一些比较低毒的一种，安全的这样一个杀毒液啊。
还有呢，接下来做一种呢叫 Aquanim，
嗯，
因为它也是植物油，它有特点，因为这种 Neem 的树呢，我们中文叫苦楝树，
嗯，苦楝树
是很苦的，
嗯
嗯。在内地啊，我们中国也有种，主要它是从印度啊这种树很多，
嗯，
它把里面那个油榨出来，
嗯，
可以治病，
嗯，
会杀虫，
嗯
啊，还有反正在印度啊，它可以用了很多方面的啊，也可以用在肥皂啊那个润肤剂啊、洗头水啊、牙膏啊都可以，
嗯
所以呢它毒性很小的，基本没什么很大毒性了，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有一种特殊味道，特殊的就一般虫子都不喜欢吃的，苦苦的，
嗯，跟它的这个名字也挺像的哈，苦楝树，
对啊，很苦，
嗯，
这个东西很好，用这个东西喷了以后呢，它的虫子就不感染了，它吃尝到这个味道它也不要吃，就像人一样的吃到那个很不好刺激味道就不要吃了。
嗯，
它还有一个特点，假如虫子吃下去了，它在身体内部要影响它整个的那个消化生长机能，
嗯，
所以它会虫子会慢慢会死的，
嗯，
它杀虫效果呢比刚才上面说的那个白油更好，
嗯，
杀虫其他虫都可以用这个，
嗯，
比如说啊，最近我们群里面也谈到这个就是那个潜行虫问题，
嗯，
一个老先生80几岁了，
嗯
啊，已经在那个养老院，
嗯，
他也说了一个例子，
嗯，
他说他喜欢种那个扶手，就是像个手一样的那个，
嗯，
也是像橘子一类的扶手，他很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前两年呢，给那个陈一嫂害得了，就是那个树啊，就差不多死掉了，长出了叶子就，就叶子没有平时好的，
嗯，都卷掉了。
因为我在以前，以前我节目里边，我在群里边也介绍过这个荫，
嗯，
对，因为自己想办法呢，用在印度的那个食品店里面买了个荫油，
嗯，
自己拿回来呢，放些肥皂水啊或者洗洁精啊配起来，
嗯，
啊。配起来喷200倍水喷叶子，效果很好。
嗯，
啊，他呢就因为在养老院没事做嘛，他想把这个有餐巾纸弄好，但是呢涂在叶上看不错。
嗯，
边上呢有一罐那个那个这个什么，反正吃的这个东西啊。
嗯，
好酸奶，他就把酸奶这个东西调在一起。这酸奶是白颜色嘛，他用刷子啊，因为在。就在那个养老院和自己房间里吧，涂在上面，过了一两个星期再涂一次。他说：“我今年总算看到了我那个这棵树啊，叶子都长好了，好好的，长得很大，所以呢，通过这个例子，我就也可以看到了，这个 neem oil 啊，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家假如自己感兴趣的呢，可以到印度人的那印第安那个店里边，这个一小瓶。”啊，就也上面写那荫 oil 几块钱一瓶，
嗯，
是吧？拿回家，啊，加点，放多少这个荫 oil 就放多少洗洁精，或者放这个肥皂水都可以。
嗯，而我
把它放一点点水，把它搅拌，搅拌那个粘起来，均匀了再加水，基本上是200倍，啊，200倍啊，一份加200份的水，这样摇一下以后呢就喷，但是要注意，这个东西呢不要过夜。啊，你放第二天、第三天呢？
哦，
它就不好。
我就要再重新制作一个这样的液体了，是吧？就不要用过夜的这种药。
对，这个是要我再配一瓶，放懒得再配了。
嗯，
过一个星期再喷，它就效果不好了。
嗯，
所以要使用那个要注意。
哦，所以最好是配好药之后就当天把它用掉。
对对对对，
嗯，
那吃新鲜的吧。
这个虫子也喜欢吃新鲜的。这个
喷药的时候呢，要另有注意了，因为这个虫子产卵呢，产在那个叶子背面。
嗯，
但是叶子呢，正面呢最容易喷到，但背面呢不容易喷到。
嗯，
所以我们不管是喷那个叶面肥，喷这个药水、杀虫的、杀菌的，
嗯，
叶子背面一定要喷。
嗯，正面、背面，
好多人呢，就是、
两面都要喷上，
就是很。哗喷上啊！我叶面都喷完了，但是背面呢，它躲在下面，像一个人打雨伞一样的，啊，躲在雨伞下面，下就下不到了吧？
对对对，而且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很专业。
嗯，这个老人家他想的这个办法也是很好，跟这个酸奶混合一下，
对对对，
这样他就知道哪里喷过药，哪里没有喷过药了。
对对，指示剂嘛，等于可以指示可以。显示那个哪里喷到，
没错，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
其实想办法的人很多了，大家你在家里边有什么东西，你也会想办法，
是
怎么去用？
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好办法，大家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分享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好办法，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分享啊。那张老师啊，我们现在在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好吗？
好的。
哎，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你好啊，我想问张老师，我家里种了一棵火龙果，但是很多时候，但是只能够结2-3个这个果，我想问你怎么样它会结到很多的果呢？
它是红的还是白的？
心是白的。
一般的我们最多的有两种，一种白的肉，里面还有一种红的肉。一般的说呢，白肉的呢，它一般的就是自己授粉呢，很容易结果的。红肉呢，它有的品种可以自化传粉，还有一部分呢，它需要一个异化传粉，就要另外一朵花上面花粉传到这朵花上面的。所以呢，像这一类呢，它就不容易呢挂果，是吧？但是白的火龙果呢，也会有少量的发生这种现象，因为能结果，说明你是的火龙果，啊，所以你可以呢，就是等它开花的时候，拿支毛笔，啊， 到晚上10点钟左右，去呢把它各个花去站一下，这个涂到这边，那边再涂，这个来回反正开花的把它弄下，弄下以后，这样的基本上还可以，假如你搞得好，可以每一朵花都结果的。因为这是早半年我做过这个节目，关于火龙果的啊，不过这东西我特地做了这节目啊，因为我家也发生这问题嘛，也红的火龙果种了2大棵，就是每年得有2个、3个、4个啊。后来我在网上一查，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后来我就采取呢，就是问人家需要些白的火龙果粉，把它拿过来以后涂在那个这个上边，以后呢就每次它一开花，因为开的多了嘛，一次也开10几朵，我就拿支毛笔啊，把每个花粉呢收集过来，搅拌一下，搅拌也再去在每一个花上再去这个涂一下，哇，这样基本上就是每一朵花都结果了。
嗯，夏女士可以用一下这个张老师的方法，看看能不能帮她授粉。
人工授粉。
嗯，
这叫人工授粉。
嗯，夏女士。
因为现在下雨天多嘛，
嗯，
下雨多，那些蜜蜂啊、昆虫啊就少出来了。
嗯，
以前呢，假如有昆虫可以翻粉。
嗯，嗯，张老师，您说的这种是这个红心儿的这种火龙果的情况是吗？
白的都可以，
红的、白的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用白的粉，用白的火龙果的粉去缠到那个红的上面，
嗯，
很容易挂果，而且那个果子比较大。
嗯。嗯，夏女士，夏女士，希望您可以尝试一下张老师的这种方法，看看会不会对您家的这个火龙果有帮助啊。
嗯，好啊，好啊，谢谢啊，谢谢。
好，谢谢，
好啊，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夏女士。
好啊，好啊，拜拜。
嗯，火龙果看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啊，张老师。
对对对。
嗯嗯，那个、我们刚是。那我们刚才还聊到这个，在这个喷药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在喷这个前叶虫的药的时候，注意正反面都要喷到。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嗯，还有一种方法，就诱把它诱捕啊，那个前叶蛾。
嗯，
因为产卵就是那个前叶蛾嘛。
嗯，
因为前叶蛾它是一个特点，反正蛾子它是趋光性强的。
嗯，
晚上有个灯开着，它会飞过来。啊，这古代一句话嘛，飞蛾扑
扑火，
扑火对吧？
对，
就是嘛。这个所以它有个那个特点。
嗯，
我们可以什么办法呢？还有呢，它喜欢那个醋味跟糖的味道，甜味。
嗯，
就我们在一个盆子里边啊，里边放些糖跟醋的水，糖稀水放在里边，在一个盆子上面呢挂一个灯。现在我们一个 LED 灯呢，可以很小的啊，要这个也不费什么电的，就挂这个灯啊，这个盘子上面大约10公分啊左右挂在上面。
嗯嗯嗯。
因为它晚上呢，大家就出来产卵了，那一看到灯光了，哦，这个有灯了，马上飞过去了，
嗯，
是吧？飞了以后，它会绕着灯光飞，还有那个下面这个盘子里面是水嘛，
嗯，
它一反映这个灯光。啊，看到了下一个，它以后掉到那个水里边去了。
嗯，
啊，等于是猴子捞月嘛，在水里边。
嗯，
它是现象啊，所以呢，可以你利用这个办法把那个前叶蛾吸引过来，把它捕杀。
嗯，这样它就没有机会去叶子上产卵了。
对对呀，就减少这个去产卵这个机会了。
嗯嗯嗯，但是这种办法是不是每天都要用呢？还是说隔一段时间用一次呢？
就是它要开花，要长新梢的时候可以用。
嗯，长新梢的时候可以用这种办法啊。
发新梢，你给我赶快挂啊！
嗯嗯，
这主要在这个你家里种的比较多的。
嗯。
啊。
嗯。
尤其是果园里边用这个办法最好了。
嗯。
啊，最省事了。因为这么大二零的几百棵树啊，要喷药水也是
有点麻烦是吧？
啊，
嗯，那像我们平常家里如果就种一两棵的话，也可以采取这个喷药的办法。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啊，感谢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前叶虫的这个危害和防治。那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那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您收听我们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